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花旗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7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为他身边的门徒祷告，当中呢有三项特定的祈求。第一项在11节，求父能够保守他们合而为一。第二项在15节，求父能够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而第三项就在17节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这一段的祷告也可以看成是耶稣为门徒求合一的祷告。在消极的那一面，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也就是这世界的王撒旦。撒旦一直在积极破坏神家中人的合一，因此耶稣为门徒祷告能够脱离那恶者，而积极的一面呢，就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合一的道路不是你与我合一，或者我容忍你的差异，合一真正的道路是你我都要一同成为圣洁。成圣这个词 sanctify，包括地位上的改变，也包括性质的改变。我们本来是在世界里面，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地位就转变了，从世界里转到基督里，这是地位上的改变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还需要有第二步，就是性质上的改变。而成圣的凭借呢，就是真理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神的道就是真理。这里的道这个字是 logos， 是关乎神旨意的话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之旨意，愿意照着神的计划，能够把关乎神旨意的话语 logos 转变成为在我们身上可以经历的真理。就像诗篇所说的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每天生活行事的准则。接着18节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按照我们天然的想法，我们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，我们最好就与世界再无瓜葛，我们就可以一直留在基督里。但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，这不是神做事的方法。耶稣向父神祷告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们得救之后，虽然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神要我们活在世界中，因为我们的使命。就像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耶稣吩咐门徒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必须仍然活在世界中，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在世界里面寻找那些属于主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我们与世界的关系。首先，父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，然后把我们赐给基督。而基督呢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买赎了我们，我们就成为属于基督的人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基督又用那真理的话语圣别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归给基督。之后呢，基督又差我们回到世界中，照着他所宣告的大使命，我们在世界中传扬福音，寻找那些被父已经拣选的，已经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一个基督徒能够健康的成长在主面前，他必须要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。我们活在世界中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被父和基督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而我们呢，却要又回到世界中去寻找那些属于主的门徒。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答案就在下一节，19节，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耶稣先把自己摆出来当作例子，他为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。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，他在地上一生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圣洁的，因此耶稣说他自己分别为圣，那个重点不在圣洁，因为他本来就圣洁，重点是在他分别自己。那耶稣为什么要分别自己呢？是为着圣徒的缘故。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，在第三章耶稣在晚上在家里接见那年高德少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，并且教导他关于重生的道理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大白天正午在叙加的井旁，也就在一个公开的场所，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。耶稣他自己是圣洁的，他也可以在晚上在房子里接待那撒玛利亚妇人，但耶稣不这么做，他为门徒的缘故分别为圣。另外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27节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，问他说，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？彼得回答得很快，不经思索就说纳。结果耶稣告诉彼得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自然不需要纳圣殿里面的丁税，那是向外人收的。但为了彼得的缘故，他就差遣彼得去钓鱼，鱼的口中会有一块钱，正好够耶稣和彼得的丁税。我们看到耶稣为了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耶稣把自己提出来当作榜样，叫门徒们也照样的能够因真理成圣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圣徒在教会中成圣的道路是经由服事。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读经默想，我们会以为我们都明白了，但那样的明白都还是道理上的明白，只等到我们真正去服事。在服事的过程中，你要担待其他圣徒的需要，你也就学会为了圣徒的缘故，有些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，有些你不需要做的事情你却去做。只有经过这样亲身的实践，圣经中的道理才能够真正实化在我们身上，而成为我们的真理。而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就因真理成圣。保罗在罗马书14章就以吃为例，14章14节让我们看见，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。到了新约，旧约饮食的条例都过去了，因此保罗大胆地宣告，凡物都是洁净的，都可以吃。但有些圣徒信心比较软弱，他以为不可吃肉，他以为不可喝酒。在14章21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。所以到后来不是吃与不吃的问题，是你会不会让你身旁的圣徒跌倒的问题。所以这些叫我们成圣的真理，它其实不是对与错，而是在爱中能够担待，能够包容，最后让真理的实际能够显在我们身上。因着我们的成圣，圣徒当中的合一就被显明出来。接着从20节到26节，耶稣祷告的范围就扩大了，到所有蒙恩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圣徒。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这些人就是那些直接跟过耶稣的门徒，他们是在耶稣进地上执事的时候与耶稣有过接触，有第一手的资料，是耶稣执事的目击见证人。而这些人也接受耶稣差派的大使命，出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 接着耶稣就为这些听信门徒的话而相信的人祈求，这些人就包括过去2000年借着门徒的传福音而相信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普世的教会。第一批跟随过耶稣的几乎都是犹太人。在初代教会的使徒当中，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，成为今天普世的教会，包括你和我。而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最后一个祷告，居然把你和我都包括在内，因为最终只有宇宙的身体，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，才能够彰显出耶稣丰满的度量。那耶稣为这个宇宙教会祷告什么呢？21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原来耶稣祷告的负担还是一样，是要他们可以合一，叫第一批的门徒能够合一还稍微容易一点，因为他们都是亲自跟过耶稣的人，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怎么样与父完全是一。他们有最好的老师，有最好的教导，有最好的见证，因此对于门徒之间的合一，他们应该是印象深刻。但是在他们之后，都是因为门徒的传讲而相信耶稣的，门徒自然不像耶稣那么完全。当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也会每个人受自己的限制，以至于福音的真理或许传得不完全也不平衡。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9章1-7节，我们就看到在以弗所那边有一些门徒，他们只听过约翰的洗，以至于需要保罗再次的为他们受洗，并且按手在他们身上。因此我们可以想象，宇宙教会的合一实在是不容易。而耶稣的祷告呢，是正如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父还是把他自己与子的关系那完全的合一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到父与子是如何的合一，而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也都在这合一的里面。这也说出因着不同人的传讲，对于真理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的一致，也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全，但父与子怎么样在生命上是完全的合一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生命上自然也就与父和子合一。这是我们里面都有的证据，也是我们里面都有的把握。而这里面生命的合一要成为外面的见证，叫世人可以信是父差了子来。这里我们看到宇宙教会的合一是以生命做基础，这是里面的，而外面的呢，是要能够向世人做见证。而这合一成长的过程是在以弗所书4章11-13节，神把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赐给他的教会，成为教会的恩赐。这些恩赐呢，要成全圣徒，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各尽其职，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一直到最后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都认识神的儿子，都长大成人，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耶稣的祷告中，只把最基要的启示给我们，就是里面有生命的合一，外面可以向世人做见证。而今天基督教中各样的分门别列，以至于无法向世人做见证，这是教会的亏欠。当然我们需要读经，我们需要生命的成长，我们需要认识教会有各方面的运作，但耶稣在这里把最重要的事启示给我们，就是合一是教会最好的见证。任何会破坏神子民当中合一的事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诉求。我们知道教会在过去2000年的发展中，面对许多不同的政治文化的环境，经历过许多灾难，各方面经济的需要和诉求，因此出于人文化的东西都会成为合一的难处。 因此，当教会考虑什么该坚持，什么不该坚持的时候，最后的考量就是能不能向世人做见证。这是耶稣为普世教会的祷告，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从各样复杂的环境中，认识什么是那唯一不可少的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就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赐给我们话语，并要我们用真理使自己成圣。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，而教会合一的见证，就能使世人相信耶稣基督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挪去我们各样不合一的观念与做法，让教会能够单纯的在生命的道路上彰显出合一的荣美，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